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聚会前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就像刚才这首诗歌所唱的，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主啊，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在世界上感觉到有压力有困难，真的世界上有各样的各样子的真的是苦难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基督你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当我们得知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可以在主你里面藏身，知道怎么样可以靠着主你得胜世界，因为主你已经胜了世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才听这首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啊！我就想到这首诗歌所唱唱的啊，主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就想到在我过去面临真的是非常大的失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内心里真的有一个真的是很难以形容的这种平安在里头。体会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我想体会到的就是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啊。神是我们藏身之处，你现在真的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特权啊，这么多么大的一个那个 privilege。 如果你去看诗篇90篇的话是那样讲到说，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是他从来其实都没有改变过，他是上帝，他创造宇宙万有，其实我们永远都没有离开他的心意，可以说是他，我们永远都被他的心意所包围。但是呢，当世俗犯罪的时候，人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脱离了上帝，所以就不再。其实我们还，你想，上帝充满万有吗？大卫在诗篇里头所说的，就算他到阴间在那里下榻，神仍然在那里，对吧？他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去找一个地方见不到神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以及我们所活的这个生活里头，我们的感受好像上帝就远离我们了。而借着福音，神让我们真的今天有个实实在在的方法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真是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里头有一点经历的时候，都知道说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经历。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今天就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因着活在耶稣基督里头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来继续思考这个题目你们可以放心，这个已经快到尾声了，我想今天过后再讲一次就应该结束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再接着上一次所讲的这个思路来讲，上次我们就提到说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放心呢？简而言之，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他不但是好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所谓信实大能，就在于说上帝既然说了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算人不管失落在再怎么样败坏的光景里头，神按照他自己的信实，按照他的大能，按照他的智慧，他要把人挽救回来，对吧？他要把人挽救回来。所以在整个救恩当中，真的是上帝是主角，他要做什么，他已经做了什么，他的心意是怎么回事，他自己的性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正是因着有上帝的这个信实我们可以放心。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把一件很难的事情交给另外一个人办，如果那个人又有能力又有智慧，然后他又说话算数，你今天在他那里需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就需要得到他一句话吧，是不是你就需要他得一句话嘛。他如果说话不算数呢，他的话就没有用了，但如果他说话算数的话，他又有能力的话，今天你就得到他一句话就行了。上帝其实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头，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写在那里头。但是你会发现人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人就是到了一个地步，你都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话，你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话。圣经里最好的例子就是神用那样子的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头拯救出来，然后拯救出来现在就告诉他们在迦南地，在那个地方是神所应许他们要去的 流奶与蜜之地。你说对人来讲，相信上帝的话难不难？如果没有见过上帝的神迹，固然很难。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帝的神迹，把他们从埃及那样子的那么多人，哎，你就想60万男丁再加妇女孩童，那么多的人居然从他们又没有真的不靠一兵一卒，他们又不能打仗，对吧？然后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王之手下拯救出来，今天让他们去相信上帝的一句话难吗？真的不难。但你想想啊，这就反映我们人的肉体的一个败坏，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在座的，其实我们自己有不少人亲身也经历过上帝大能的带领，但是为什么现在面临一些事情还会害怕呢？其实还是一样的道理嘛，信不了上帝的话，对不对？信不了上帝的话。但是呢，我们神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说，他知道人都败坏到这个地步，人的肉体就没有办法相信他的话，但是呢，他还要做成这个事情，他还要成就他的计划。在人看来早就放弃了，对不对？在的，如果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我都仁至义尽，我今天说的话从来没有一句落空过，但是我今天再告诉你一句话，你还是信不了。我们如果是人的话，对这样子其他的人早都放弃了，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他为了帮他的旨意来个成就，虽然人不能够接受一句话，他甚至要让他的旨意成为人，这叫道成肉身嘛，对吧？好干什么？好让这一个他的话语所变成的这一个人来代替人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你就想想，这够仁至义尽了吧？这不可能比这个再仁至义尽了吧？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上帝，我们可以放心。但圣经里讲到，我不但因为上帝，我相信上帝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关键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代表人，他是来经过他的工作来彻底改变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工作，只是神在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你就可以看到说并没有改变人的本质。只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改变了人的本质。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说，律法之下天然人的光景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叫做罪与死的问题。罪就是与上帝分离而以自我为中心，死呢就是与上帝分离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生命的一个枯萎，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吧？耶稣基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简单，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他把他的那个生命与神联合的那一个生命做成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了。所以今天啊，不管你任何一个人，你今天再软弱，你只要真的是不喜欢原来的生命，你就可以白白的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给每一个人的，给每个人预备的。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其实已经有了这个生命了。我们星期五晚上谈的整个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人生一切的盼望。为什么能给我活泼的盼望？因为我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你凭什么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人如果在世界上要找盼望，就需要去找各种各样外在的东西。哎呀，如果我的环境各方面现在都不错，我的身体也健康，我的家庭也没有问题，我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有盼望。但是呢，这个盼望是建立在怎么样非常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因为在这环境当中任何一个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没有盼望了，我就有失望甚至绝望，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与神联合的生命给我们，就彻底的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只要在基督，只要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其实你看啊，就算没有重生的人，上帝看他还是看他是义的。当然他没有接受这个义，所以他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这个义。但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清楚重生的人来讲，你的本质真的是义的，因为这个本质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除非你重生了，你还把你天然的生命当作你，那当然那就不是义的了。那怎么可能是义的？那里头不但不是义的，那里头没有任何良善。所以如果你觉着天然的人还是你的话，你最好讲我是彻头彻底的十恶不赦的坏人，这叫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对吧？但是如果你知道我重生的那个肉体不再是我， 我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才是我，那你就可以说在这里头是圣洁毫无瑕疵的，照着神的话所说。第二个问题，人被缺乏所驱使，靠自己努力，这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我那次我上次讲，这有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它不是简单讲做一个宗教徒，今天有上帝的律法，我就靠自己去遵行，然后在其中要么陷入虚假，要么陷入定罪。这是一个浅层的律法主义，深层的律法主义就是说，内心里头已经被说服，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管是在宗教上的目标，还是在社会上的一个目标，我需要达到这个目标。如果达不到这，然后我要去达到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看到的是我跟这个目标之间的缺乏，然后呢就用尽我所有的心力去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而当这样去做的时候，反而内心里越来越被说服，我内心里头是空虚的，越来越被说服我是有缺乏的。所以律法主义就加强了人的缺乏感，加强了人的缺乏感，就加强了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分离的那种感受，所以呢跟上帝的生命就更加断绝，所以呢罪和死的律在我们的身上就更加的强烈。这是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不管一个人信基督教也好，不信基督教也好，信任何宗教也好，不信任何宗教也好，除了耶稣基督一个人，没有人脱离过这个事情。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而借着福音，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他怎么改变呢？其实还是很简单，这叫万法归宗啊！真的，最终来讲，不管说什么，最终就回到这一点，耶稣把他的新生命给我了。这个生命里头没有缺乏，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什么叫有形有体？就是都实实在在的实化出来了，这不在一个属灵世界的东西，这是在物质世界的东西，对吧？这是个被实化出来的一个东西，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或者成了丰盛，成为完全的了。所以呢，今天我不再有缺乏。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信耶稣不是简单的像成为一个宗教徒去遵行一些旨意，那个叫律法，对吧？我们进入耶稣基督是什么？从此以后学习靠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生活，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里头，活在一个完全的感受里头，活在一个内心被完全充满，里面有丰盛的生命。现在活在地上是来学习怎么样来表达这个生命的问题，不是再去挣得什么，而是去给予什么，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上次呢，我又提到另外就是第三点，人所面临的问题啊，这叫做只能凭眼见。只能凭眼见呢，眼见就是我眼睛所以看见的这个物质界的东西，人变成了只能凭眼见，这个用圣经的话说叫做属肉体。同样，除了耶稣基督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脱离过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脱离过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对我每个人来讲，最熟悉的就是说眼见为实，我只有亲眼看见了这个东西才觉得真实，所有其他的东西讲得再好，对我来讲也还是很虚，对吧？这个事情呢，我们这次来仔细讲一下耶稣基督怎么样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彻底怎么样解决问题。其实要想明白这个属肉体凭眼见这个事情啊，你必须对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灵魂体有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如果对这个没有个基本的认识的话啊，你就觉得好像就你虽然能够听得懂刚才所说的什么叫做我人只能够凭眼见，但你不会觉得这个凭眼见这有什么特别不好的或者怎么样，对不对？简而言之啊，就灵魂体这个概念，我也要说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就像圣经里任何一个真理啊，如果你对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没有真的进到你的心里头，你就算明白，但是你会发现你不能够用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学术上的一个人是分是二元论灵魂和身体呢，还是灵与魂与身体，这种学术上的争论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因为对我们没有实际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要想认识这个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个真的是要靠圣灵的启示才行。简单讲一下， 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人分灵魂体三部分，体我们都很熟悉，用来接触世界的，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魂就是我的自我意识。你每次你有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感觉到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心里很悲伤也好，很有盼望也好，没有盼望也好，其实这就是你魂的感受，你自我的那个感受，对吧？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大家不太熟悉的，尤其对我们以前来讲，像我们在唯物主义的教育里头成长的灵，这个东西就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了，对不对？你可能会模模糊糊有一个，但是呢，这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并没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通过身体来接触物质世界，但是呢，用灵来接触属灵的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很怎么来讲，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吧，对吧？物质跟物质打交道嘛，我的身体是物质界的。如果一个人啊，我跟物质界打交道，就通过我的各种感官吧，对不对？眼睛、耳朵，然后鼻子、舌头和触觉，对吧？这里头任何一个坏了，你就不能够通过这一个渠道感知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一个人如果生来瞎眼的，你告诉他颜色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对他完全没有意义，他不能够通过这一个渠道来认识物质世界。他如果耳朵也坏了，你跟他讲这个音乐多么美妙，对吧？哦，当然你跟他讲怎么讲法，对吧？这音乐多么美妙，这个就对他没有意义，对吧？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渠道呢，如果每一个渠道都对我们来认识这一个世界非常重要。同样，对于属灵的这一个世界来讲，如果不是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的。这是很浅显的，对吧？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停留在比较属物质的层面的时候，当我们去讲属灵的东西，这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分马牛不相及的这样一件事情，对吧？这是个基本的观念。重生前呢，我们里头真正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灵。然后呢，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重生的时候主耶稣讲这么一件事情，他不是讲到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重生的时候，他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因为当他讲到人必须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的时候，尼哥底母就不理解嘛，对吧？就不理解，所以他就告诉他要有个灵的重生，就意思说我们真的人如果没有灵的重生是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情的。但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啊，所领受的这个灵是叫做心灵，那就是跟以前不一样。旧约在以西结书里这里讲，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是不是我有个新的灵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用这个词，像我们经常讲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在讲什么？属灵的生命吗？新的生命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来讲，等于做基督徒干什么？做基督徒今天开始用一个全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如果我对这个没有认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去，不知道他这个生命怎么样运作的，不知道怎么活在他里头，这样我虽然就等于有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但或者是我有一个水龙头接水到我这里头，但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龙头打开。所以你虽然可以重生，但却领受不到属神的这个生命，经历不到这个属神生命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所领受这个心灵啊，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现在想想，当我重生的时候，真的发生了一件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我真的成为神的儿子了。这不是说，哎呀，我对他一个尊称。告诉你，尊称如果要是你不是属神的儿子，你叫他为天父，这可不是尊称啊。你现在想，你们家如果有个动物，你们家有条狗，他有一天他就叫你，他说你是他亲爸。他说你是他的亲爸，他告诉其他的狗，然后那其他的狗呢，假设你能够听得懂狗的言语， 你听了你就生气了，你一定要澄清呢。哎，他不是我亲，他不是我生的。然后再说下去就比较难听了，他是谁生的就比较难听了。那我的意思说，我们只有真的是神生的，你才能够叫他是，才能叫他是天父嘛，对吧？才能叫他是父亲嘛，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里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如果明白这个简单的概念啊，你现在想想，这里头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是中间最难的一个转折点在什么地方？最难的一个转折点，今天对于你每个人来讲，你真相信这个吗？对不对啊？你真相信吗？你头脑上理解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点难度没有。我告诉你，如果有个五岁的小孩给他解释，他也能够听懂，这有啥听不懂的？但是呢，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听完以后内心里可以信不了这句话。所以今天难不再说头脑上理解这个，难在你到底信不信这句话。你真相信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吗？你真相信你重生的时候你生命的本质发生改变了吗？今天是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吗？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圣经的真理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不是难在头脑难理解，难在你是不是真相信。而什么样的人才能真相信？你内心里真想放弃原来生命的，你如果觉得你原来生命还不错，你这句话就信不了，就信不了。真的，你就会发现，我怎么就不觉着我里头真的有这个灵呢？我怎么就不觉着耶稣基督真活在我里面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启示的难，我们说要靠启示是什么？就是这个，必须你内心里想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在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话开启在你里面，然后你就真的相信这句话了。圣经里所有的真理都是这么领受的，不是难，是我能不能信的问题，对吧？但是你一旦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灵魂体的关键在于这个地方。有些人觉得，哎呀，你们基督徒真烦呐！有的人非要说要有灵魂体，有的人说只是灵魂和体 ，Who cares， 对不对？但是原因，今天的只是如果只是说头脑上争论，我也说 Who cares， 有什么重要？但是呢，今天如果你知道我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不能在信心里活出这个生命？我告诉你，这是全部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怎么能够不在乎呢？怎么能够说不重要呢？对不对？所以今天的重要点就在这个地方。但你一旦能够相信这个了，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开始明白这个福音，能够相信我里面有重生，我其实很早前就能够相信我重生了。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一信主，我就能够相信我重生了，因为我知道我生命开始一种变化。原来喜欢的事情，有些事情，理所当然的，现在就觉着好像不对，那是不对的事情。现在就觉着应该去做那些有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呢，如果做不到呢，就会有定罪感。我以前没重生前，我不会这样子的，对吧？我重生了，我就会还会这样子，所以我知道我里面发生改变了。但是呢，这个改变反而带来的很长时间是相当的一个定罪感，因为你知道不可以做的事情你有时候还会去做，你知道你应该去做的事情你还是做不到，对吧？这就有个定罪感。直到什么？直到我开始明白我里面生命的本质叫做灵已经被改换了，真的改换了，耶稣基督今天真的活在我里面，那一刻开始我做基督徒的那种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的重要点在这个地方啊，重要点不在于明白不，头脑上是不是知道人分灵魂体三部分，重要点在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已经重生了。如果你今天还不能够相信这一点啊，我不是说你能不能重生了，你是不是相信我里面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灵？这个相信不是头脑上相信啊，是内心里头。我也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人第一次这么相信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高兴啊，你今天内心里还没有相信这句话呢，你信不了这句话，因为你还是你的感受还全在肉体里头，全是天然的那个我， 而神要干什么事情，神就是要把你这个自我意识从天然的那个我带到这个基督里头来。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体验到这个，继续要好好听，而且呢要真的要从这颗渴慕的心来听。渴慕的心就是说，我不想停留在原来的这种生命当中，我想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如果明白这样子，我里面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生命，今天成圣就简单了。成圣就是让里面这个生命表现出来嘛，让我已经有的宝藏，我里头有这样无价的，这样就是完全无限的这样一个宝藏，今天他用它出来，在我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用它在我的情绪方面，用它在我的身体方面，用它在我跟人的关系上面，用它在我做工作或学习上面所面临的任何的挑战上面，对吧？就像我后来开始明白一点这个，我就想，你要搞化学的或者搞任何一个学科的，你是不是需要智慧来搞你的研究？当然了，对不对？那需要有创意的想法，对不对？当然了，那创意的想法，全世界最好的 chemist 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化学的规律谁造的？每一个分子怎么运行，在那个规律是谁造的？对不对？而神把他这个生命分享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今天再来去面对我的工作研究的时候，我不需要处在一种缺乏的感里头，而是来学习靠着神的这个智慧。这也不是说我那一天开始啊，我做化学就神了，也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这是要凭信心嘛，凭着你对他的认识和经历，你的信心在这里头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对吧？所以呢，成圣就变成很简单的事情了。我们当时也用过另外一幅图画来描述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同样，我们这不是用三个圈圈，但是用这么一个直线的关系啊，就描述的是说灵和身体并不直接的接触，中间是什么？中间是魂。所以今天属灵的东西要进到物质世界，进到我身体里头，表现在这个物质世界，必须要经过我的魂，对吧？必须要经过我的魂。我们身体接触地上的事，但我重生的时候啊，我这个灵已经改变神圣灵天上的事，这都是一致的。今天这个宝藏已经在我里面了，我唯一的责任就是让它出来。这已经比原来，就说我在没有明白这之前啊，属灵的事情对我来讲从来都是特别令人困惑的，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经历过上帝某些时候很奇妙的一些改变。比如我以前做过一个见证，就是说我曾经在原来公司工作的时候，有段时间得那个就是失眠啊，失眠到后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啊。我白天累的就是可以说半死，回到家里头然后就眯上那么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着了，然后这一睡精神稍微一好，整晚上就睡不着了，到那个地步，对吧？但是到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在那里还不是早上，我那一次是就出去在公司去在外面去开会培训，然后三天基本上没睡觉，然后每天要培训，我回来我就快不行了，真的。然后那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第二天在教会里要带查经呢，对吧？我在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然后就讲到耶稣平息风浪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这个图画上一开始那个所描述的？然后当时我读完了以后，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神对我说，我要平息你人生的风浪。哦，那一天开始，真的，你说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而已，对不对？有这么一个感觉而已。但那一天开始，我就一天比一天睡得好。到后来就那一周里头，到后来我下班回来就睡觉，睡到晚饭就吃饭，吃完晚饭就睡觉，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你想我欠了多少觉吗？你就知道。但是以前我就说，我就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整晚上就睡不着了。这个不是 真的不是人。而且我当时也还买过一些，就是当然没有去看医生那种买安眠药，买那种 over the counter 那个安眠药。我告诉你，我吃了以后一丁点用都没有，就是头脑一点都可能更晕一点，但是没有任何要睡觉的那个意思。你就想这多么可怕。那个时候我对属灵的事情完全没有理解，但是呢我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对我来讲就知道原来上帝这么的大能，但是他怎么样来跟我们作用呢？你想我当时啊，从一开始失眠开始比较严重，到最后上帝就是那样子医治我，那中间好像有反正至少好几个月的时间。那如果第一天他就医治我多好啊，那不用我中间祷告那么多次怎么都没得到解决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对这类的事情多么困惑。当我现在开始明白，原来我重生的时候上帝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里头，这就不再是一个几年里头或者几个月在痛苦挣扎，最后好不容易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帝的这个恩典突然降临解决了你的问题，现在变成他的恩典，他的生命就住在我的身上。你说这个宝贵不宝贵？太宝贵了。但在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属肉体。因为在这个图画里描绘什么？今天上帝的生命，我重生了以后就住在我里面。我今天是什么？当我看问题都是从肉体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我就把里面属灵的生命给挡住了，它就出不来，所以我就经历不到。但是呢，如果我内心里我看问题的时候，我是照着神的灵的这个方法，通过神的话明白神的灵是怎么回事，当我这么看问题的时候，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你到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做属肉体，或者深层的属肉体。前面的属肉体是我每个人的正常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看眼见为实，每个人都看物质世界的东西才真实，每个人看到物质世界里有困难就开始胆战心惊，每个人看着物质世界的风平浪顺心里头觉着蛮平安的，没有人例外的，对不对啊？那叫做属肉体。但那个属肉体只是现在属肉体里头完全没有可以出来的一个方法。现在明白这个，真的明白这个灵魂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属肉体是什么？这个时候属肉体发现，虽然知道了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我明白了，当我能够叫做 spiritually minded 的时候，它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倾向于去看看肉体。所以呢，我明明知道我有，但是我就活不出来，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当中只有你开始体验到刚才说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你真的有过这个启示的人，你才能够有机会犯现在所说这个错误，你才能够体验到在这一个错误里头的痛苦。否则你还是活在更朝前的，我每个人都是看物质世界的东西为真实，这也没有啥嘛，对不对？当然物质世界我也知道，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好了，我的人生也常常受这个左右，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这样，别人是这样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已经出来了，但是你发现我还是属肉体，对不对？这个问题是我们非常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你只要真心走过这条道路啊，真心走过这条道路，已经走过，你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被绊倒啊。我们前面所说的每一个，我其实每一就是三个问题啊，每一个可以一讲一个多小时把它讲完，每一个如果讲细可以再讲十讲，绝对的。但是你要去走过的人，你就知道在这里头的这个痛苦，你都知道一些了，但是没有办法继续，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今天要讲啊，耶稣基督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头再有一个例子啊，来看一下圣经里所说凭眼见或者属肉体的一个表现。这个例子很熟悉，我们很快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这里讲到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啊。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他们要去找医生，他专门来找耶稣，然后让他下去医治他儿子。他信不信耶稣？他信不信耶稣能行神迹？当然信了。但耶稣说什么？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但耶稣说什么？你并不信。他就是信耶稣才来找他，耶稣说你不信，为什么？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他前面他知道耶稣能行神迹，他知道耶稣是他的帮助，他还因着知道他来找耶稣，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是见了神迹其实总是不信。那为什么？我们想耶稣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这里头贯穿上下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道，是不是啊？耶稣是道。所以今天呢，他看耶稣是一个物质世界的人，他认为这个物质世界的人要跟着他一块走到他的家里头，可能给他儿子祷告一下，可能给他儿子按手一下，然后他儿子就可以医治。耶稣为什么说他不信？就是因为他今天他所信的其实全都是物质世界的东西，他只能看到这个肉身，他看不到这个肉身是谁，他不明白，对不对？但是当他后来耶稣说你儿子活了，根本不需要受物质世界的限制，脱离了这个物质世界，然后他这后他过去回去发现，哎，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他这时候信耶稣，是不是只是信耶稣可以走到他们家按手一下，然后他儿子就可以好？他就不是这么相信了，对不对？他相信耶稣基督是超越物质世界的这一位吧。他不一定对耶稣很多东西都认识，但是呢，他是不是就脱离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限制？用圣经上话说，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保罗讲说，他在这里头讲到十六节开始吧。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不凭着外面的这个耶稣基督他这个肉身来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刚这是不是就注视了刚才的那个大臣？他就是凭着耶稣的外貌认耶稣，就是凭着他的肉体，这个肉体得到他们家那里去见着他儿子，他儿子才能够得医治。这是不是今天信还是在肉体里头啊？对不对？他说我们现在不再凭着外貌或者肉体认基督了。你现在想想啊，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可以相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要进入这一个信仰的一个关键啊，就是你内心里头真的有，我可以说这个词，感觉。这个感觉是因着你的相信产生的。你内心里真感觉我是一个新人，就是圣经这说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啊，看着这么简单，上帝的话的奇妙就在于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如果能够相信，他把你从你过去一切的失败和软弱当中全部带出来了，是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以前认为我的软弱今天不再是我的软弱，以前辖制我的今天不再辖制我，你想想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子？每个人今天困扰什么事情，是不是就被你惯有的那个软弱在困扰啊？但是你圣经里说什么？那是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所以今天你信不了这句话，你就继续被这个软弱所辖制。过去什么地方困扰你，今天还在困扰你。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保罗在这里讲了什么？凭肉体认人。刚才那个大臣是凭着肉体认基督，我们今天要学习不凭我的肉体来认我自己。这你看没有，现在开始才明白说什么叫做属肉体，什么叫做凭眼见。这个不是一个讲的神学理论，这是讲我们每个人 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样子的问题。这原来怎么来的啊？原来怎么来的，真的是从人类始祖遗传下来的。我们看这创世纪里头，我在这里头有几个地方 highlight 啊，用黄色表现出来。第一，创世纪第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她眼睛看的是什么？那个果子，在她的心目当中，撒旦给她说，你如果吃了这个果子会怎么样，主要说有智慧，但是她还看到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其实背后还有一句话，就让他能够像神，对不对？他今天看见这个东西，然后就摘下来吃了，就摘下来吃了，他从此变成属肉体的。什么叫属肉体？你看没有，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眼睛以前是瞎的吗？到在伊甸园里到处摸摸撞撞的，不会吧？他可以看见吗？对不对啊？但这个时候眼睛明亮，什么叫明亮啊？开始对物质界明亮了。上帝所造的人啊，原来有一个内心的眼睛来看属灵的事情，对不对啊？外面有个物质的眼睛，哪一个是为主？里面的为主，外面的为辅，不是让外面是瞎眼，对不对啊？外面要看，里面要看，哪一个更重要？里面的看好了，外面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现在眼睛明亮了，是指哪个眼睛明亮了？外面的眼睛明亮 dominate 了。今天看问题就从外面的眼睛看东西，这个明亮，那个就暗淡了，就是主次颠倒了，对不对？主次颠倒了。这么颠倒的结果，他们现在当里面开始昏暗，就是跟上帝的生命开始断绝了，对吧？那是要完全的时候才连好的。他现在里面一昏暗，对不对？他内心就感觉到不足了。他外面看到的，你现在想亚当夏娃的身材绝对是 perfect 吧，对不对？对不对？他们会有羞耻，会一个惧怕，有没有？你看没有？这里是讲到怎么样来的，就是让外面这个看这个东西啊，这个变成我们的主导，变成我们的主导。明白这个事情，对我们走属灵的道路其实是很重要的。上帝不是让我们没有，就是不去看物质世界的东西，忽视物质世界的东西。有的人以为是在讲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是你学会里面怎么样按神的眼光看问题，所以今天外面的东西就算是有问题，但是我却有一个更高的眼光，属天的眼光，来以那个为主导。那大家说这个重要不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看问题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或者高远的眼光，或者深入的眼光，这样你才能够做好的决定，对不对？那神在教我们干什么？神在教我们一个最高远的眼光，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对吧？另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今天属肉体跟什么息息相关？跟律法息息相关，是不是啊？今天她看见了一个外在的东西，她看到说她内心被说服，自己有缺乏感，她看到外面这个东西是她达到这个缺乏感的一个什么途径，她就去做。所以今天属肉体是这么被陷进去的，内心没有缺乏感，他就不会做这件事，对不对？他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啊，这个属肉体，特别是现在律法之下人的一个特点。如果再讲的更浅显一点，跟我们今天的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内心里头啊，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开始明白这个，我想要脱离肉体，对不对？我想要脱离肉体。但是呢，如果今天肉体里头的，用我的话说，偶像不肯放弃的话，你今天你就没法脱离了。什么叫偶像不没法放弃？我如果觉着人活着，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在世界上做有荣耀的事情，不管我是能赚大钱也好，或者做让人觉着羡慕的工作也好，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本身不是错误的，就是我在世上过一个门徒的人生，这个本身不是错误的。但今天这个东西变成我的偶像，我内心里是有个破坏的自我形象，但是我觉着我能够在 MIT 或者我能够去 Harvard， 在那里又做好的学生，然后过后我又能够去UC Berkeley 做教授啊，这样子我内心里头我就觉着我自己不错了啊。去不了 UC Berkeley， 我如果去公司，我能够去 Google 工作，然后在那里头不断的晋升，这我就感觉不错了。这个就叫做就像吃个果子一样的，对不对？我今天有一个有形的东西，物质界的东西，我认为我如果达到了它，我就有可以好的自我形象，这不就好的自我形象吗？使人有智慧吗？像神一样吗？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不肯放弃这个啊，不肯放弃这个，你就很难脱离这个，因为这个是造成你属肉体的一个直接原因。所以要想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真的这是完全的一个恩典，完全上帝把他生命白白给我们，圣灵今天是最好的老师，你不用给他一分钱他都乐意教导你，对吧？真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廉价的东西。你今天要想走这条道路，你今天要让自己的生命来走这条道路，对不对？然后里面所有不对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个你能够保留。你如果还想保留，上帝这么大能，圣灵这么无限的智慧，耶稣基督这么做好的那些恩典，就进不到你的心里来。那最后是谁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人不肯自己，就不能脱离卑贱的事情，对吧？就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来盛放上帝的那个生命，是不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凭眼见怎么来的。凭眼见是因为其实是一个偶像，这个东西跟律法主义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段我就跳过了，因为时间有限。那基督怎么样解决我们属肉体的问题？在约翰福音刚才说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你可以看，天然的人想问题总是在想物质界的东西，对吧？他也知道没办法这么做，而且再生一遍，对不对？还是同样的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现在想一想，我原来从肉身生的，就意思从父母这里生的，你就得到了个从父母这样子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一直延续上去，就是亚当夏娃败坏的那个生命，对不对？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重生的时候我变成什么了？重生的时候我变成灵了，是不是？我的本质就是灵了。肉身跟灵这里很明确的描述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吧，对不对？我的意思这两个不能够混在一起吧，对吧？这是完全分开的两种生命状态，其实就是，对吧？此当然肉身圣经里称为是死了，对不对？其实一个是死，一个是生嘛。所以在这里耶稣怎么样解决我们属肉体的问题？通过重生我们吗？如果他不重生我们，你就是肉身吗？肉身的特点就是属肉体吗？对不对？肉身的特点还不是属肉体，是属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今天主耶稣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我刚才说万法归宗就这个意思，所有的东西讲来讲去，最终还是回到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所以你看没有，他怎么样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他重生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就是灵了，我就是重生的那个灵了，对不对？我就是重生的那个灵了。然后呢，这里头，你看没有，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个地方你要看英文看得更清楚， 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这里属圣灵属肉体啊， 他这里讲的你是在肉体里头还是在圣灵或者在灵里头。所以呢，我重生的那一刻，重生的时候，我不但我变成灵了，对吧，而且呢我在哪里，我就从原来肉体，你可以说描述一种生命状态，亚当夏娃的那个生命状态，我原来在那里头，今天我重生，我就进到这边来了，我自己是灵，这叫才能够，你不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嘛，就重生了才能进神的国嘛，我就在灵里头了。所以明白这一点，我就知道说，哎呀，每个人重生，我们刚才在挣扎各种各样的问题，觉得自己不属灵，觉得自己属肉体，原来这是没这个问题，哎，没这个问题啊！我只要重生了，我就是灵，而且我就在圣灵里头，原来没这个问题。那没这个问题，那问题又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我们又会有刚才所说的那个困扰？你看没有？我今天我内心里头，我开始明白，原来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我里面有他的生命，但是我看我外头呢，我又觉着，哎呀，你看我有些软弱，这个胜不过，那个胜不过，你看嘛，明显这个东西，那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胜不过，就认为自己是罪人，现在起码明白一点福音了，知道，哎呀，这不是罪人，这是属肉体，对不对？那这里又讲到说，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圣经都有解释啊，如果你去仔细看，都有解释。哥林多前书，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这是不是圣经自相矛盾？不是了。中文翻译成跟刚才翻的同样的词，不属肉体乃属圣灵，这里说什么属灵，你们不属圣灵，不属灵，属肉体，这里用的词是个形容词，属灵的叫做 spiritual， 属肉体叫做 carnal， 对不对？然后底下又解释，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就是在基督里头啊，你虽然有得这个启示，但是在这里头的成长不还很有限的时候，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这都是指神的话哦。刚才我不是说有些话怎么听了就信不下去，这就保罗所说的不能用饭，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神的那个话一旦听进来，就好像人吃了饭有力量一样，就像人吃了饭才能够长大一样，对不对？今天那个话进不来，原因是什么？不能吃，用刚才说的话，就是刚才描述，就是信不了，信不了就是吃不下去，对不对？内心里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神的话。但他这里讲到说，为什么你们人是属肉体的，这还是 carnal 哦，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在这里就是明白了一点，圣经里所说的属肉体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它不是你的本质问题。本质是属灵的，本质已经在灵里头，只要你重生，只要你已经重生了。问题出在说你今天的思想模式好像照着世人的样子一样，这就是要心意更新的重要了。如果你想问题看问题还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表现出来什么嫉妒纷争，总之来讲世人的罪你也有，你想问题他怎么想问题自私骄傲，你想问题也自私骄傲，他怎么自我为中心，活着就是为自己，你想问题也是活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活着就是为自己，这个就叫做 carnal 了，对不对？他不是说你的本质是不好的，他是说你今天你的思想模式没有改变。那讲到这里头呢，你就开始明白说，哦，原来这是有救的。为什么有救的？今天我如果里头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只是我的思想模式有问题，那我今天只要想让里面的生命怎么样出来，只需要改变一个思想模式，没那么难了，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你里面的生命就没有被改变，你今天改了思想模式，首先就很难改，而且改了以后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你改完了以后再生一遍还是肉身，还是原来的，你不能够改变你生命的本质的。只有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本质。今天我的思想改变是什么？我的思想是改变是认识我原来真是谁， 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讲那个对，就是讲那个福音系列的时候，我常常用那一个在基督里得着真我。为什么要用那一个？真正的我是在基督里面通过福音我认识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所以什么叫做属肉体？属肉体就一个表，就是说思想模式跟世界人一样。简而言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说，今天的属肉体说到底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属灵了。这是不是一个谎言啊？我重生了以后我就属灵了，神的话告诉我属灵了，我的本质就是属灵了，我重生了就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就是灵了。 我不可能属肉体的，我今天只是以为我属肉体。怎么样以为我属肉体呢？照着世界的模式，你就会自动的以为自己属肉体。这时候如果讲细致下去还有很，就是非常多，不能花时间再讲了。但是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原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原来什么？原来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只剩下一个，传福音给我们，告诉你耶稣已经让你不属肉体了，耶稣已经完全把你从肉身的生命带到属灵的生命里头，你今天明白这一点就行了。所以圣经才说传福音的事情，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个福音在今天在这一个问题上是什么？你已经不属肉体了，你的本质是在基督里面的心灵，对不对？这叫做报福音嘛，传喜信嘛。有谁给人去报福音传喜信说，哎，你有可能中奖，对不对？我报告你一个大喜的消息，你有可能中奖。如果你是努力的话，买很多很多的彩票，你有可能中奖。你可能把它打出去，对不对？你这么告诉我，不用你告诉我，我也知道那么一回事，对吧？报福音传喜信，就说你今天所担心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替你解决了。这个福音是非常丰盛的。所以上次说罪和死的问题主耶稣替你解决了，你今天的生命已经跟上帝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当你内心里相信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在你身上发生果效了。律法的问题耶稣基督彻底解决了，从此你不再有缺乏感，因为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纲。你说你有没有达到律法每一条要求？你还需要不需要再去做什么东西达到律法的要求？不需要。你还需不需要在世界上去挣得什么一个好的自我形象？不需要。耶稣基督给了你一个上帝儿子的自我形象，够不够好？对吧？属灵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让你属灵了，你能不能信？所以今天来讲就是个福音。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报告你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今天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就需要接受。但我要再次讲，这个福音不廉价，任何一个人你不是用心来领受的，你就领受不了，对不对？任何一个人看重属世的方法，想用世界的方法来挣得一个好的自我形象，想我也想让上帝只是来帮助我达到我在世界上的目的的人，就是听不懂福音，这个话就是信不了，对不对？就神的奇妙，他让你真心的来领受他的生命。主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所说这个福音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神学道理。如果是个神学道理啊，我可以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真的，那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在讨论一个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当一个人内心里头听进去的时候，领受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发生变化。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话，属灵的生命，把我们里面重生的时候已经有的那个生命就调动起来，是吧？是神的话在调动他自己的生命。我在其中做什么？领受了以后，我就可以得益处，我就可以进入上帝的门，就蒙上帝祝福的这样子的生命经历当中，是不是啊？然后呢，当我们在这里头 怎么样活在灵里头啊？这里这一点就讲，首先要去用心去听神的话。第二点呢，第二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这里讲，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他在这里讲什么？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在物质界，人自己的范畴，天然人所有的范畴，不管是物质的世界还是内心的这个范畴，是从来不存在的，对吧？就是属灵的嘛，从神那里来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关于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关于这个生命的事情，只有圣灵才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们解释清楚。那如果那样子，我们讲道干什么？讲道其实很简单，讲道就是我们自己从神那里领受启示。当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今天你再去讲这个道的时候啊，这个就是神的灵在你里面说话做工，然后把他所要教导的事情来讲出来，对不对？所以讲道这个事情不是人自己可以学会的，只有神能够教会人讲道。人可以自己去哪个地方去学，但那个学的不是上帝所给的这个。任何一个人你去可以所有的地方去学，但是最终不是上帝教还是不行，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讲到真正的讲到，每个人可以讲出来的就是你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所有讲不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全都是 garbage。 真的，你现在想能够造就别人的，是不是只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这样说其实对没有对任何的人不尊重啊，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每一个人我可以能够讲出来，能够可以帮助人的，必须是我可以从上帝那里已经领受启示的，然后上帝就通过我来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每个人呢去听讲道的时候，同样要学习分辨，对不对？这是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是不是有这个印证？是不是圣经里头很清楚的有这样一个，什么是真正的根据啊？圣经是真正的根据，对不对啊？圣经是真正的根据。然后呢，你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里讲神想让我们明白一些事情，这些事简而言之是谁？基督嘛，对吧？简而言之是基督，就是用福音来表达。那圣灵是干什么？我们所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灵，就是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所以今天怎么样活在灵里头啊？其实我已经在灵里头，但怎么样真的活出来？一个是要听福音，另外听的时候要怎么听？这里又讲的要靠着圣灵来听。我如果用天然的头脑，这是很多人其实一开始一定会犯这个错误。越聪明的人越犯这个错误。因为什么叫聪明人？聪明人就是天然的头脑比较好用，聪明的人最靠的就是自己天然的头脑，然后今天来听福音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头脑不断在思考，不断在明白。我不能说是我们不能用天然的头脑，那不用天然的头脑用啥脑子，对不对？必须要用，但是不能靠它吧。就意思说，我如果来听到的时候，我今天纯粹用我的理性在分析一切，那你还在属肉体的层面，你进不到属灵的层面。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固然是用我的头脑在听，但是我心里头知道说，只有圣灵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教明白，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天然的才智怎么样放在低的一个位置上，这是个该有的位置，要在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对不对？让他的灵来做主。但我不是用我的，不是用我的头脑来做主，同样也不是说我不用我的头脑。因为我其实上帝每一个让我们明白的东西啊，上帝的东西是非常 make sense 的，真的，上帝的东西是非常 make sense， 只不过是高于我们人的这个 sense 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福音可以用非常逻辑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但是福音的大能 不在逻辑里，也不在理性里，对不对？这个大家明白啊？就是它不是让我们不用头脑，是让我们不能靠着这个头脑，要依靠上帝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这个要仔细讲，又有很多，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到后来，常常会在这上面犯错误，以至于在这个地方就很难进步。啊，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最后这句话，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他是说这些事情只有 spiritually discerned， 只有用灵才能够明白。那所以呢，所以只有重生的人才可以真正明白福音的。那我没重生难道没戏了吗？不是，没有重生的时候啊，你知道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讲了那些比喻之后，他就跟门徒就来问他，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明白，不让外人明白，对吧？不让外人明白，就给他们用比喻来讲。你会觉得，哎呀，你看耶稣怎么这么小气啊，或者什么，你看故意不让别人明白。其实原因很简单了，在外面的人因为没有重生，没有领受基督的灵，是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所讲的事情的，对不对？你讲也讲不明白的，对吧？讲也讲不明白。只有当你重生之后，领受了基督的灵，今天内里里头才会有一个见证人，其实就是这个灵，他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本能的就知道什么是对的，本能的就知道什么是错的。我们天然的头脑还是会犯错，但是里面这个新生命永远不会犯错，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头啊，就说第一点要听福音，如果不是福音啊，听福音你没有办法进入属灵的生活。第二，听的时候又不能靠天然的头脑，需要来依靠圣灵。然后第三啊，第三，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这个知道，下面这个知道，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其实就是看见。自然了，照明你们的心中眼睛是干啥？当然是看见嘛，对吧？原文是看见，是你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哎，又多了一句 copy paste 的问题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在这一段里头，保罗知道这些人已经在信心上成长了，对不对？已经在信心上成长了。那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祷告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今天啊，要听福音，要靠自己，要就是要学习来依靠圣灵来分辨什么是神的话，而且还要祷告。那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自然是在哪里头？自然是让神的这个工作进入到我的内心里头，或者我们说魂的层面，是不是啊？只有你，那你说这个可以不祷告？不祷告呢，就等于说，我觉着呢，今天好，神重生了我，对吧？神已经重生了我，我里面有这个基督的生命。然后呢，我自己就已经会，我当然我知道，根据前面说，我要依靠圣灵来听神的话。不祷告就等于什么？我自己已经知道怎么样依靠了。对吧？我自己呢，慢慢摸索，就能够走对路了。不是啊，今天在这里头的每一个东西啊，都是新的，每一个都跟肉体的原则不一样，每一个都涉及生命里面本质上的改变。你就想，我们在这里头就等于什么？一个人不断的在更新，系统无常。 然后系统误差是最难更新的，系统误差用另外一个词表示，我们叫做盲点。盲点就是你看不见嘛，对吧？别人都看见，你知道有特别强的盲点的人的一个表现啊，他自己被这个盲点，就比如这个盲点里头有问题在影响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就看不见，但他就受着这个东西左右。然后别人如果要给他去说，告诉他这个是你的问题，他就是不能接受，这叫盲点，对吧？这叫系统误差。系统误差的排除难不难？哎，太难了。有的人一辈子啊，就在那个系统误差里头。我可以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只是说在这世界上的成就啊。只是说在这世界上的成就，你今天成就大小完全取决于到底你有多少这么样子的系统误差。系统误差越多，而且在关键的上面越有系统误差，你一定越失败。这个大家总相信吧？因为这个系统误差就是说你随时随地你处理一切的事情，想一切的问题都带着它，它是不是就成为你的瓶颈，成为我的瓶颈啊？所以就是在这，只是说在这世界上的人啊，要想不断进步的人，这些人首先系统误差必须少，另外呢，这些人还是比较聪明的人，知道怎么样借着各种样子方式能够逐渐排除这个系统误差。你能够排除了以后，这个东西就不再辖制你了，对不对？世界上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当然世界上做的是个浅层的事情，只是在一般为人处事啊，或者思想模式，圣经里所说的排除系统误差不是这么简单，它是从你生命最根本的那个本质上面进行改变。那种系统误差，这个世界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排除得了的。所有人的整个体系，人类的思想体系，就是在这个属肉体，就是在刚才所说的律法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跟上帝分离之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头试图谋生，对吧？所以今天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状态。那神借着他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要干什么？要彻底的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你对福音稍微有一点领受啊，稍微有一点明白一点点，你就知道啊，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啊，这是多么伟大彻底。上帝想要在你我身上所动的工啊，就比起我们自己所想的人生最大的成就，你这个微不足道，真的微不足道。所以如果不愿意把时间心思能够在这上面花时间心思，这就说明我们多么没有眼光啊，真的多么没有眼光啊。上帝这么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却不看重，对不对？我们不想脱离。所以在这里头就讲到这，就是再总结一下，对于每个重生的人来讲，其实对全人类来讲，耶稣基督彻底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包括属肉体的问题。但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把这一个生命领受到我里面，对不对？领受到我里面。但你一旦领受了，你里面呢就有，你就本质就已经发生改变了，我就成为属灵的了，我就在灵里头了。你今天其实只要开始明白认识这一点，这个全世界就是对你来讲这个问题早都解决了。但是呢，当我们还有属肉体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像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一样，他看着他的人生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他看着自己的缺乏感，一生的努力就花在这里，想要去解决这个缺乏感，但却不知道这个缺乏感其实借着耶稣基督都已经解决了。这是不是虚掷自己的人生呀？这是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呀？然后活了一辈子为了一个幻影，对不对？不存在的问题在解决，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当着浪费了一生的时间，却没有去领受那个真正的生命。这就是这样的人所过的生活。但我重生了之后，我也可能领受了这个生命，但是从来没有去用这个生命，所以呢，过得跟世界上的人生活一样的一个模式。这个就等于把银子埋在地里头，从来没有去用过，将来真的是会受审判的。 真的将来真的会受审判的，不是说不得救，但是呢不可能有任何在神那里有奖赏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说，神已经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今天神借着圣灵把福音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渐渐脱离原来那种被撒旦的谎言所扭曲的那一个眼光，然后就开始认识到我在基督里真正是谁，认识到我已经属灵了，认识到我不需要再靠自己解决问题，认识到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我一切的问题。而这里头的宝贵之处在于什么？比如说这不是神学理论，当你发现你在这里头有进步的时候，那个属灵的生命真的就表现出来了。像我们上次讲那个福音参会讲的，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为别人也会要祷告呀，在座的人相信也为其他人祷告过呀，对吧？生病祷告过。我还记得以前除了那次讲的例子，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来美国探亲，然后他后面就开始咳嗽，然后咳嗽就咳的就好像治不好，美国的这好像一般，美国的那个糖浆简直是一点用没有，对吧？喝很多都没什么用。然后我半夜我就听着他们在那里咳咳咳，我都被咳醒了，我在另外一个房子，然后我就为他们祷告，我甚至跪到地上在那里祷告，一点用没有，一点用没有。不是上帝不真，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在信心里，对吧？在信心里去祷告。那现在就不是这样子啊，现在就不是这样子啊。那前段时间我们去芝加哥的时候，我儿子他的手脚会相当冷啊，好像常是冰的。然后有一次我女儿还说，哎呀，你要给弟弟祷告啊，怎么他的手脚都变成有点紫的那种样子啊，就是常常冰，显然是四肢的这种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嘛。然后呢，但是他一般很长时间对属灵的东西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一般不追着他祷告，因为你自己没有兴趣，别人追着你祷告，其实你可以领受的是非常有限的，然后这样子领受有限就看不到什么果效，看不到什么果效你就更说服说这个没有用，所以就更不想去追求，所以我一般不追着他去祷告。那次因为我女儿就是回来，不是就是寒假回来，然后看到弟弟是那样，他就让我祷告。所以我们那次到了芝加哥的时候，他因为那种洗完澡就又痒又疼的那种啊，你知道吗？就是不是全面循环不好，然后洗澡热水他就循环，然后就又痒又疼，他就很难受。然后我就在那里给他祷告了一次，当下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过了两三天开始，他的脚啊就开始就是开始有结疤了，就原来那个不是影响了那个皮肤啊，就开始结疤，就这么几天就好了。所以这个呢，他就知道对他来讲就很真实了。所以后来又有一些事情，他就会来想要来找我来祷告，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我说的这不是一个神学理论。以前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子，我跪在地上祷告半夜，一点用没有。现在就祷告了一次，对不对？这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真的，这就是宝贵之处啊！今天所说的这个福音，不是讲一个理论，是在讲实际。只不过这个实际呢，天然的人是无法认识的，只有神借着圣灵通过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头明白，才能够认识到这个实际。他不是在讲理论，不是在讲天上远远的哪里的事情，是在讲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在你我身上做的事情。你知道吗？要明白这一点啊，要明白这一点，我都觉得我们不知道有多大的盼望。你只要今天任何一个问题啊，在你身上还在影响你，任何的问题，属肉体的问题还在影响你，你如果明白福音讲的不是一个理论，是你的实际的话，你都可以说，哎呀，我实在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只是还不是太清楚而已。我今天所有的责任不是去 解决问题，我今天的责任是听明白，靠着圣灵的教导，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解决了问题。我现在就算还没有解决，我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自己吓自己是因为自己相信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是不是？所以今天来讲，你就知道福音这是多么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这，我就说等我开始明白一些东西，你就是想，哎呀，真的不可思议，福音居然是真的，哎，福音居然是真的，他讲的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居然是真的。因为当我开始内心里领受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了。你如果你是上我们教会的那个网站看到那个见证分享，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也是我对福音认识之后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情。以前啊，就像我那一次那个失眠得医治，那都不知道怎么样天上的闪电临到了我，对不对？中间等了那么好几个月，痛苦了那么长时间，那就是没办法解决啊。那后来不知道怎么上帝开恩了，对不对？然后一星期之内就神迹的解决了这个失眠的问题。那现在变成什么了？因着有了福音，神迹变成一个可重复的事情。我们教会里头的每一个人身上啊，你去可以看那些见证，你就知道每一个人有领受的，他就能够写出见证来，他就能够写出神迹的见证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就激励我们什么？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竭力来追求，因为这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你实实在在，你只要往前多走一步，你只要能够多领受，你就可以实实在在经历到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你今天有多少领受，周围的这些见证都鼓励你，这是这么真的，我还可以继续领受吗？对不对啊？我可以继续领受吗？这就是集体来走这条属天道路的好处。有的东西别人已经经历到了，在他的身上发生，我没有经历到那个，但是我经历到这个了，他的见证也激励我，告诉我这是真的，这样就不是我个人靠着自己有限的经历，对不对啊，来说服自己。今天有神的话，有圣灵，还有周围实实在在的见证，今天真的不追求啊，没有任何的理由的。我也可以真的这么来讲啊，你想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追求多么辛苦，律法之下追求多么辛苦。我说我那个时候想要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想要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你就想自己，哎呀，如果要跟神有亲近的关系，那我就在各样的事情上，我是不是就得做对啊？不能有任何让你良心觉着不平安的事情，对不对？我要奉献，我要在教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早都一直做的，都不算什么。还有在思想言行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就算你尽到所有的努力，心里还是知道自己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你就是没有达到上帝要求嘛。神的律法告诉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你怎么可能都做到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把你所有的，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可以说你为了这个信仰，你就算你倾家荡产，就算你尽上你一切的努力，你还是买不来你跟神一个亲近的关系。而且在其中边追求边被各样的定罪感，你不追求你不会太有定罪感的。为什么？我不追求我今天跟神关系实在的关系，跟神远一点近一点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哎呀，上帝爱我，他已经赦免我了，很容易你就相信这个，对不对？所以不会有定罪感。但是你要去追求神，你知道我要跟他有实在的亲近，这是有改变的。尤其是你已经有一点经历，你想要改变，但今天你尽上所有努力，你发现这个改变并没有把你跟神的距离拉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这个追求是多么痛苦的。更何况在你如果去特会里头，你在教会如果觉得侍奉还不错，到了特会，到了门徒培训，人家再给你讲一些对主更深的委身，对吧？更要走十字架，你回来还是知道自己做的不好吗？就算你不去参加特会，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你看一看属灵书籍，看一看以前的那些属灵伟人，你马上就知道自己做的差远着呢嘛，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想以前来追求神是多么困难的，今天有了福音，神借着耶稣基督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上帝并没有因着你对上帝少做点什么事情，多做什么事情，就向你就不把他的恩典赐下来。我们教会都不讲奉献的，基本上，对吧？我不提这些事情。你就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今天所讲的，这就是反映上帝的本性。神说什么？你们要知道，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这是上帝认为的最有福的事情。他把他从他那里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生命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认为这是最有福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要不要用心来领受？你想想，这是不是就反映最基本的上帝对我们仁至义尽到这么一个地步，没有向你有任何的一个要求，对不对？然后今天给你我们要不要的问题。所以今天在讲，我们在没有明白福音之前啊，没有听过福音之前，以前呢，真的有各种各样子的困难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任何的定罪，然后自己的软弱，天然的这个那个，对吧？都是我们的拦阻。今天借着福音把所有的拦阻都除去，所以这个时候啊，同时对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变成最大的了。为什么？因为今天再不到神面前来，完全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完全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真要神？我是不是真看重他？我是不是真的爱他？他爱我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为我而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我有没有对他有一点点爱？今天有没有领受，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大家明白啊，福音是一个两刃的利剑。一方面呢，他告诉你上帝无限的好，但同时呢，这一刃，这个福音呢，把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的这个隐情，对着上帝的这个心态，就表现在面前，让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借口。福音就是这么奇特，真的，它又是非常宽宏大量，但是又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它把人一切的借口，对吧？一切的借口全部都除掉，今天就给你，要不要？是吧？所以呢，我说我今天很直接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任何的一个人面对福音的是活在自己所塑造的一个假象里头。自己所塑造的假象有各种各样，我想我们在讲道的当中有时候会提到这个，有时候会提到那个。所以如果你真的觉着内心里觉着我所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指出你内心的问题，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啊，其实不要有什么。我们说天然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看重自己，都是好大喜功，都是骄傲自大，都是想要抬高自己，天然的人都一样的。我其实就是认识到我天人不好，福音就是指出我的不好，才让我知道说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旦进到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定罪，真的没有任何的定罪。所以当神的话把我们内心的隐情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说这些问题呢是我需要面对的，真的需要面对的。如果我今天不肯面对这个福音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以明确的讲啊，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将来有任何的困难，有什么东西是最能够帮助你的，不要去想将来碰到一个贵人，贵人就是耶稣基督，贵人今天就在敲你我的心门，要不要让我进来？要不要让我成为你的生命，从此人生我来帮助你来走，我来带领你走，丢弃一切那些卑贱的事情，然后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对吧？然后今天当我开愿意这样子的时候，他进到我心里有多少，将来当我面临人生的挑战的时候，真的过不去的时候， 哪一个是我真正的帮助？就是今天你可以领受的耶稣基督。而当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受基督的时候，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将来面临困难的时候，内心里一定会充满一个非常大的定罪感。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当时当神来敲我门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想要他，但我现在我需要他，所以内心里就会没有底气。上帝是会不会因为我今天拒绝他，将来就不帮助我？上帝不会，但是我内心里会觉得，我内心会清楚的知道，我一次又一次拒绝他，所以我今天我要依靠他的时候，我就很难有信心。而上帝帮助我们是本乎恩因的信，对不对？所以那个信心就等于到了那个时候我最需要的时候没有被建立好。所以真的，我把这个事情话很直接的讲出来啊，真的很直接的讲出来，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好。但是神的这个好呢，又是完全在基督这个原则里头，所以用另外一句话又说，他又是极其严厉的。这个严厉就意思说，他的原则是不可以被 compromise 的，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事情上 compromise 的，就没有一个人将来说啊，上帝那个时候他就啊，他先是不照这个原则了，他照我，哎，我实在这个人生太紧急了，性命攸关的大事，上帝就帮我过去，会吗？他总是照着他自己的原则的，对不对？所以他是无限的好，但是他在基督这个原则里，我们要学习呢，真的是照着他这个原则来跟随他。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你真的是多么好的一位上帝。我们想到啊，你在耶稣基督里彻底解决了我们人类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每个人个人所面临的最深层的问题。而你今天的圣灵保惠师愿意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盼望你的圣灵在这里带领感动每一个听到的人，真的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呼召是多么的好，你真的是邀请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邀请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恩典，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主你有真正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回应。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